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碧君，今日是2022年9月21日星期三，欢迎收听 SBS 中文疫苗快报。今日同大家报道，医管局批准5至11岁的儿童打加强剂，顶尖的医学协会支持举办全国的新冠峰会。最后会同大家睇睇香港会唔会提早全面通关。李家超表示，尽快会公布调整检疫安排。医药用品管理局 TGA 已经临时批准5至11岁的儿童注射辉瑞疫苗作为加强剂，不过在正式实施之前，还需要得到免疫技术咨询小组 ATAGE 的审批，以及向卫生部长提出建议。另外，昆州成为最新一个取消公共交通强制口罩令的州份，除了一般的公共交通工具，民众乘搭的士、共享汽车和在火车站、巴士站、的士站等等的地方亦都不再需要佩戴口罩。目前全国澳洲只是剩下维州和首都领地仍然强制民众在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和相关的场所佩戴口罩，而坎培拉预计亦都会在月底取消这项的措施。助理卫生与长者事务部长表示，政府正是资助一项针对新冠疫苗和传播情况的新研究，这个研究将会评估患有慢性疾病的儿童和成人的免疫反应，例如肾脏和肺部疾病、炎症性肠病、风湿性疾病、艾滋病和进行器官移植。全球的研究员正是追踪新的变种毒株 BF.7， 又命名是 BA.5.2.1.7。这种的毒株已经在部分国家发现，其中比利时的新感染个案有1/4都是属于这种的毒株，法国、德国和丹麦都发现了大约有10%。而另外一种毒株 BA.4.6， 另一种的毒株 BA.4.6 仍然是受到研究员的关注，因为它占美国新增的个案占超过10%。全港澳洲的新冠限制措施已经大幅放宽，但是有声音呼吁举办全国性的新冠峰会，而澳洲医学协会亦都对此表示支持。这个学会的副主席麦克穆伦博士表示，专业的新冠诊所非常重要，另外澳洲还需要提供更加多的医疗保险补贴和改善对卫生工作者的培训。麦克穆伦表示，新冠肯定还存在，而且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大家已经在国内外的见到缺勤率非常高，而他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亦都见到有一些患者感染新冠之后的几个月仍然受到症状的困扰，而无办法恢复日常的生活。独立议员瑞安提出支持举办全国新冠峰会这个呼吁，由于担心长期新冠、劳动力缺勤和卫生系统长期高压等等的因素持续影响，瑞安在上个星期联络联邦卫生部长，呼吁对病毒采取全国的措施。瑞安希望政府能够将重点由大流行的病假津贴和强制隔离期转移去到共同远景和新冠长期计划，并承认它不单单只是流感。根据香港传媒南华早报和东方日报在这个月18日的报道，指港府在短期之内会调整入境强制酒店检疫措施，由现在的3+4入境强制安排，即是3日酒店隔离和4日的家居检查，改为0+7，即是无需要再酒店隔离，只是需要7日居家隔离。报道有指新措施或者在这个星期之内公布。香港特首李家超在9月20日见传媒的时候，再度被问记者会不会提早实施0+7的方案，李家超并没有具体回应是否提早落实，但是就表示政府各个部门正是积极研究会不会有空间调整经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而且会尽快作出决定和公布。 李家超又指出，港府会尽最大的空间联通世界和减少来港检疫的不便，确保措施有序和政策一致，避免混乱，而且强调不会行回头路。当被问到会不会取消抵港人士登机之前的检测要求，李家超表示他会积极考虑不同的意见，重申港府正是朝向减少抵港人士不便的方向进发。各位，以上是今日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要阅读或者收听更多关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资讯，可以登入 sbs.com.au/coronavirus。SBS 中文伴你每一天，请登上 sbs.com.au/cantonese， 登入社交平台 Facebook、Twitter、MeWe 和 Telegram， 并搜索 SBS Cantonese 广东话节目，或者使用 SBS Radio App 手机应用程式或你喜欢的 Podcast 程式，随时阅读、收看或者收听更多澳洲最新时事资讯。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